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能源解决方案供应商 Progressure Energy。其实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有稍微回忆了一下，我们开门见商真的是做了很多跟太阳能或者是绿色能源相关的议题哦。其实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这方面的发展或者是进步跟成长，主要是因为根据联合国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最新的这个气候变迁报告显示呢，2040年之前全球升温的幅度就有可能会达到 1.5 摄氏度，所以它是一个很高的增幅。气候的危机基本上已经是人类的所谓的一个红色警报。那么为了应对这个逐渐严峻的气候呢，我国马来西亚的政府当然也是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一些发展。除了家用的再生能源，开门见商的节目当中其实聊到很多，那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也另外的提供了工商领域的绿色投资税收减免 GITA 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工业和商业的领域，其实太阳能跟绿色能源的投入使用，相信对于我们所谓的可持续经营还有 ESG 方面的发展，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效用的。那另外我国政府最近也出台了 Virtual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VPPA 的计划，就是希望可以致力在促进能源的转型哦。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来了着重商用太阳能光伏设施建设的 Progressure Energy， 他们的联合创办人兼执行长 Cliff 肖世豪，就要来跟我们讲一讲工业还有商业方面的太阳能，到底跟开门见商的节目当中时常有聊到的家用太阳能，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有这个工商用的太阳能有什么样的好处。欢迎 Cliff 肖世豪。Cliff， 首先我想来问一下好了，因为就像开场提到的 Progressure Energy 它是工业和商业的用途比较多，可是之前就有跟很多嘉宾请教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哦，因为家用的这个太阳能你要发展真的不容易的，你要投入很大量的人力资源，你甚至要很大量的这个资金成本，你才有可能去实现效益的这一点。其实 Cliff 你也是秉持着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才觉得算了，我就直接投入到工商领域的太阳能去吗？
对，我这里也是秉持这么样的一个观点，是因为在做家用太阳能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人力资源去接触到不同的人群，在更广的市场。所以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现在我们也看到在全世界也发生了很多天灾，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怎么以最有效的方式去抵抗这个全球暖化的危机。所以我们决定呢，我们着重于在工业与商业用途的太阳能系统。为什么是工业跟商业用途呢？因为工业的屋顶，比如说工厂的屋顶是最大的，这么大的一个工厂的屋顶呢，他们使用的电呢也是最多的，所以他们使用的电的碳排放量也是最大的。所以当我们在着重于这些大型的屋顶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达到最多的减排作用。所以到最后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抵抗这个全球暖化的危机。
确实啦，因为像之前有太阳能相关的这个领域的嘉宾，其实他也是有讲，他就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要做这个家用的太阳能，一间房子它的那个屋顶的面积也就是比如说这样大，如果你要做100间房子，你可能才能够跟比如说商用的或者公用的这个太阳能达到同样的这个比例的效果。所以其实商用或者工业用途的太阳能确实是会比较能够快速的跟有效率的去达到所谓的永续经营跟绿色发展这一块。可是我相信规模比较大，它的难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工业或者是商用的太阳能它肯定会有一些技术上面的挑战。那么 Progressure Energy 它有没有面对一些比如说操作方面的技术门槛呢？
其实已经没有了，因为过去几年太阳能的这个科技呢已经发展到非常的成熟了，所以呢我们在技术方面已经没有遇到任何的挑战了。
那其实比如说工业用的跟商业用的这个太阳能跟家用的太阳能，其实它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可能你工业用的或者商业用的，甚至我们说落地方面的这些太阳能光伏设施，它可能需要的一些注意的细节就会跟家用的有不同，你就会需要更加严格，或者是你要考量的面向就会更多，会有这个可能性吗？
对，肯定的，在这个方面就会有更多的考量，因为在工业或商业的这个太阳能或是落地的，他们的面积比较大，他们的那个能量的 loading 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要做更多的一些 checking。家用方面就相对于会比较简单，因为打个比方，一个家用的可能就是5个 kilowatt 到12个 kilowatt 的一个太阳能系统，工业用呢可能是200、300、500，可能1000 kilowatt 就是千瓦的一个系统，发的这个电量会比较大。如果说落地的话，我们说 ground mounted 的这些大型太阳能发展呢，可能就是10个 megawatt、30个 megawatt 或是50兆瓦的太阳能。挑战方面不单单是在于它的这个技术方面，在于它的整个施工方面都会有更多的那些挑战，
因为像功率方面的一些限制也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要求。
对，
可是我们如果讲家用的话，可能有一些家用的客户他就会想，哎呀，我是地球公民嘛，所以我现在有这个比如说气候危机啦，什么温室效应，所以我要用太阳能，他有这个自觉，他有这个责任。但是如果来到商业的领域，第一个老板就会问了，哎，我的员工说要投入太阳能，那我可以赚多少钱，或者我可以省多少成本，对吗？因为在商言商嘛。所以这个 Progressure Energy， 你有没有一些实质的一些比如说案例也好，或者是你听过的你自己也可以提出来的一些好处，是能够说服这些商家跟他们说其实用太阳能才是现在流行的一个好的发展？
当在说服我们的顾客为什么要使用太阳能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给出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省电，因为我们在发电的时候你少用这个 TME 使用的电嘛，所以你的电的成本就省了，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政府有在这个方面很多推广，给了双面的税务的减免，所以他们可以减 48% 的税务，
几乎有一半了，
几乎有一半，所以他们的这个回酬的时间就3年。所以在商言商方面，对这个企业来讲，一个太阳能系统是可以使用25年甚至到35年的，但是他们的这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回酬呢只需要3年，那是一点。另外一个部分呢，很多企业呢现在在一个 ESG 跟 Net Zero 的一个推动底下跟压力底下呢，都开始推广要减少碳排放量。所以在这个趋势的情况底下，很多国家比如说他们做工厂的，他们需要出口到欧美国家，这些国家呢都有一个东西叫做 Carbon Tax 碳税，所以他们有一个选择，他们如果在生产他们的产品的当额不减少他们的碳排放量的话，他们需要还更多的碳税。所以因此呢，很多我们看到的企业，他们不单单是为了省钱，他们更多着重于减少这个碳税。我们看到自从疫情之后，更多公司已经开始要迈向这个方向，都要在他们的屋顶上面安装太阳能了。
所以其实有一点可以说是里应外合啦，在内部官方就会有一些刺激的政策或者优惠的政策，在外部的话，因为西方世界或者欧美国家他们肯定比我们走得更超前，所以对于绿色的永续发展来讲，它一定会有一些税收，像 Cliff 刚才提到的碳税等等的。那我想回到这个优惠政策方面，因为除了最主要的刚才 Cliff 提到的双面的这个税务减免，工商领域方面其实我们录音的时候是9月13号，那在上个月尾8月29号的时候，马来西亚政府就出台了类似于家用太阳能的所谓太阳能电力回购计划，还有之前其实有聊到过家用的还有一种叫做大马净能源计量计划。那么工商领域的话，就有一个开场提到的 Virtual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VPPA。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说，其实政府它是希望可以进一步的去推进，不一定是家用了，甚至工商领域也可以去推进所谓的太阳能交易。
马来西亚呢是2015年巴黎协议其中签署的一个国家，所以马来西亚就有一个义务有一个任务，在推广这个清洁能源方面要做出更大的这个行动。所以我们也很高兴看到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开始迈向这个方向去做发展了。所以这个 Virtual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呢，其实是一个可以改变马来西亚这个情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为什么呢？它允许说温和人只要他们屋顶有空间，比如说 warehouse 屋顶空间很大，或是他们可以找一片空地，就可以通过 Virtual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的方式直接卖给一些国际 MNC 的公司，这样的话会更快的推 推动马来西亚太阳能的发展。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很多国际 MNC 公司呢，他们屋顶可能是不够大的，他们屋顶可能只能放一个兆瓦或两个兆瓦的太阳能的光伏的系统，可是他们每年使用的电呢，可能需要十个兆瓦的光伏太阳能的系统，可是他们屋顶的空间有限。所以当你一个 Virtual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的时候，你允许一些人，比如说他在雪兰莪，他们建立一个很大型的50兆瓦的发电站，他们以前的方法只能卖给 TNB， 现在的方法呢，就是可以通过这个 Virtual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自己可以卖给槟城，打个比方。所以这样子的话，会推动更多的公司会使用清洁能源，也会让更多的公司去开发这个清洁能源。
所以其实这个太阳能的交易基本上它跟碳交易就是有异曲同工了。像碳交易的话，是比如说我的碳排放量的限制超过一定的额度，那我就得开始缴碳税，所以我知道我可能要超过了这个额度，我就会去跟其他的公司去购买他们多余的碳排放量，那我就可以有更多的碳排放量在手中，我就不用缴碳税这样子。可是因为像家用的话，刚才其实 Cliff 也有提到，就是有国能公司 TNB 这个公家的企业做中间商，你卖给 TNB 国能公司，国能公司再卖出去。那现在就是抽掉了这个中间商之后，其实它会不会有一些技术上面的难度？比如说，因为我想象的就是你要卖电的话，你一定就会有一些硬体的基础建设，你要卖到槟城去，那这个技术门槛很高，所以它是不是等于是说它的基础建设也要跟着一起进步？还是其实太阳能交易这一块也不是这样去操作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操作的，因为当你看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它不是说真正需要从雪兰莪的电发电要传输到槟城那里，它是通过一个 Crediting System， 所以我在雪兰莪发电，我只是给雪兰莪的这个工业或商业那边使用，但其实真正来讲，在槟城他们还是用 TNB 的电，所以电是没有真正的传输，只是一个 crediting system。
哦，了解。所以它其实就跟碳交易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你是一个很抽象，你就是卖一个 quarter 一个额度，你也不是真的把那个电输送到那个跟你购买的地点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是的。
可是我们聊太阳能光伏设施，如果你说在屋顶，那我当然会有空间，反正没人住在屋顶上面嘛，所以屋顶就是闲置的一个空间。
对。
但是大规模的落地的这些设施，它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占地面积的。那工商领域我们都讲了嘛，它是在商言商，那土地现在这么贵，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用这么大一片土地去建设大规模的落地光伏设施呢？是不是说有其他的一些选项，我们可以不用用这么高的成本也能够做到大规模的太阳能光伏设施的建设？
对，其实有其他的选项，你说的没错，土地的价格会比较高。我们在造太阳能方面的时候，我们比较希望呢是做漂浮水上的太阳能，因为在马来西亚呢，我们以前是矽矿的一个国家嘛，我们很多废矿湖现在，所以这些废矿湖呢已经被舍弃了，已经是无法使用的。当我们做一个漂浮的太阳能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把很多原本不能使用的空间，不能使用的湖拿来做发电，这个是非常好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另外一个方法呢，就在这个停车场上面做一些太阳能，这是一举两得嘛。第一是这个卡棒呢，我们可以去遮凉遮阴，第二点是它也是可以发电，所以这个是我们会比较要走的一个方向。同时我们刚也说了，除了这个大型太阳能以外，我们还有做的是屋顶。屋顶呢是最好的，为什么？是一个你原本不需要用到的空间，现在你们在上面装一个太阳能，装了之后里面的气温呢也会下降，也不会那么热了。
我个人这样听下来，好像水面的这个漂浮的太阳能光伏设施会是比较吸引人的。可是就像 Cliff 你讲的，我们有很多以前曾经的矿场现在变成废矿湖了。那么新加坡邻国他们是因为占地面积很小，所以他们要么就是填海，要么就是他们也大量的做漂浮的太阳能光伏设施。我国的话好像矽矿湖是有的，空间是有的，但是为什么好像很少人做这个部分的工作呢？
OK， 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漂浮的太阳能是在马来西亚是过去的几年才刚刚开始，比如说2018年、19年才刚刚开始有人做这个漂浮的这个太阳能，在中国这个科技呢也是蛮新的，几年前，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已经五年了，那是一点。第二点是成本会比一般的这个光伏项目呢落地的呢价格会高一点点， 10%-20%，所以人家看到成本方面就不想这样的做。可是有了这个 virtual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会导致很多人看到，哎，这个电价可以更高了。为什么电价可以更高？我打个比方，今天如果你是做一个 clean energy producer， 你有一个太阳能发电站，你可以通过 virtual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你有两个选择嘛，你可以卖电给工业，工业的发展是 0.365 的那个电价一个千瓦，一个商业呢，它的电价是 0.509， 所以现在你作为一个 clean energy producer， 你有一个选择，我要卖给商业呢，还是卖给工业？你可能可以卖给商业，因为你的这个价格会比卖的给工业会比较高，是因为这个价格高的情况底下会让很多废矿湖就可以更实用，因为更多愿意投资，因为有资本回抽嘛。
在太阳能的部分呢，其实如果有了解的听众或者有看到过的听众就知道，它就是一大块黑色的表面的这个光伏设施。那么在家用的部分，当然有一些家庭的用户，他们就会担心说，是不是我安装这个太阳能光伏设施，它就会影响屋顶的美观，我的一整片屋顶本来是红色的砖瓦的或者是很摩登的这个设计，现在就变成一大片黑色的，就很碍眼，然后也不好看，所以开发商可能就会有一些创新的设计。那么工商领域的太阳能方面，光伏设施也会因为有美观的方面的考虑也做一些创新的设计吗？
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情况，因为在国商业方面，他们认为这个太阳能呢，最终他们是达到他们两个目的嘛，省钱还有减少碳排放量，所以他们对美观方面没有这样的要求。
当然美观方面是不一定会有这个需求，可是回收其实也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因为很常会有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太阳能方面的一些设备或者是光伏设施或者是太阳能的一些小细节小零件，它因为没有得到妥善的回收然后再利用，就会变成说它造成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其实 Cliff 你能不能够分享一下 Progression Energy 它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准备？
OK，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呢，在太阳光伏的发展呢，是从2012-13年才刚刚开始。正如我所说嘛，一个太阳能系统呢，可以待25年到35年，所以马来西亚可能在未来10年方面，就会有很多这些太阳能电板被回收的工厂，在欧洲、在美国已经开始有了，因为他们的太阳能已经更早开始已经发展了。这些工厂呢，其实他们是有经济效益的，基本上这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到时候你这些所有的太阳能里面有阿罗米尼亚很多，其实可以再回收的这一些金属是可以再利用的。我们预测呢，未来的10年之后会有这个很大的市场在全世界，包括马来西亚。
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都是在讲，比如说太阳能，其实市场越来越大，包括太阳能的后续像回收再利用的处理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个很大块的蛋糕。但是讲到要建设的部分，其实我们如果稍微的去 study， 稍微的去做一些资料的搜集，就会发现马来西亚的这个太阳能的建设，不管是家用的或者工商领域的用途，它都有一个蛮冗长的程序，就是你有一些申报或者有一些事情你需要去报备。能不能够请 Cliff 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为什么会需要有这些程序，政府或者是官方单位他们的顾虑是什么？
你问的问题是非常好，马来西亚是有这些程序，但是这些程序都是有必要的。他们的顾虑呢，是担心说我们的电网呢是无法去支持这么多新来的这个太能的光伏的清洁能源，因为每一个电站的那个电网能够支撑的电力呢都是有限的，
它负荷的功率是有限的。
对，负荷的功率是有限的，所以它必须要很好有效的去管理。因为打个比方，我们在其他国家像越南，他们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开放给全世界，让所有的光伏的公司进驻嘛，导致他们的这个电网呢是无法去支持它这些负荷的问题。所以马来西亚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就是很小心很谨慎，所以很有纪律的去慢慢的增加清洁能源，所以不会有电网不能负荷的情况。
我这里也想要问一问，因为我了解到 Progressure Energy 其实你们有帮助你们的客户去申请这一些政府方面的一些报备的工作，那能不能够跟我们大概的讲解一下，其实那个流程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流程方面呢，我们就需要跟最主要是四个机构去申请这些工作。第一个呢就是 MIDA 呢就是基本上正如我所说的嘛，政府给税务的减免，税务的减免是48%，所以在工厂方面，所有的工厂都是要在马来西亚注册的，所以我们要帮他们申请说这个48%的税务减免，所以是马来西亚那边给了我们之后，我们就可以帮他们减税。 第二点呢，是在于这个SERDA那边有一个 quota 叫做 NEM 的 quota， 所以 NEM quota 什么帮助呢？比如说一些工厂呢，它在拜六拜日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开，以前的方法就是如果没有 NEM， 你拜六拜日发的电都已经浪费掉了，因为你不能使用，你没有使用到。可是有了 NEM 的 quota， 你可以发电，把这个电呢传输回去地面电网，你拜一拜二的时候还可以再来使用，所以这个是 NEM 的 quota。
哦，所以它是达到一个 TNB 帮你储能的这个效果。
对，第三呢，是你还有 SD 还有 TNB， 你要 SD 要有发电的 license， 发电你需要一个执照。之后 TNB 呢，你要看你附近那些电站呢能不能够支撑你这个新的进来的能源。
所以是 SIDA、MIDA、ST 跟 TNB 四个这个公家单位，
对，
其实都是一些缩写啦。那么如果是正在收听的商家，可以上网去浏览，或者到 Progressive Energy 的网站上面去，其实你们是可以做到完全是不用消费者去参与，你们就直接的帮客户全套的给申请完成，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是吗？因为我们都知道公家单位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申请护照，你不能让别人代劳嘛，你一定要自己到场，但是太阳能的话是不用这样操作，你不用自己去参与。
对，所以这个工厂呢或是商业他们是不需要做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会帮他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
刚才其实 Cliff 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太阳能发电这个是它绿色能源的转型，但是绿色能源的转型不代表你没有浪费，像你周末的话如果工厂没有经营，那你的这个电能就浪费掉了，不管你是传统的发电还是太阳能发电其实都是浪费。那么储能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不是表示说你只要发展这个工商用途的太阳能，你就会比较建议要有储能的设备？因为我在想象的是说，可能工商领域他们还会有一个顾虑是说，我工厂那么大，我不是说一栋房子五个家人用，我可能有上百件机器要去操作，那是不是说阴天或者是没有光的时候，我的那个电能就不足，我的工厂可能就会面临这个暂停运作的这个危机？所以是不是储能是很重要的？
对，储能这个科技在太能、在清洁能源、在绿色转型是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为什么呢？就你所说的嘛，储能在其他国家呢，在比如说澳洲、在台湾已经开始走了几年了，所以马来西亚为什么还没有完完全全开始走呢？科技在那里，是因为像马来西亚的电价是整个区域算是其中一个是比较低的，
我们也没有这个担心，
所以我们这个经济效益没有，但是每个工厂都已经开始要做这个储能，可是马来西亚的这个电价起了之后，他们就肯定会开始做这个储能的部分的工作。
讲到经济效益，其实我们之所以会今天特别来聊工商领域用途的绿色能源，是因为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太阳能它的占比其实可以算最高，因为包括电动车市场，很多电动车的充电站现在也都是用太阳能光伏设施在发电，然后就是那一桩柱头立在这个充电站旁边，你就看到顶棚其实就是太阳能，像特斯拉等等都是用这样的原理。那么 Cliff， 你会怎么去判断马来西亚未来的市场在绿色能源这一块它是有商机的吗？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讲，哦，你用绿色能源你可以减税，政府方面有刺激，你可以不用缴西方世界的碳税，这些都是节约成本，但是有没有办法得到额外的盈利这一块呢？
有的，这个清洁能源方面，刚才你说的电动车嘛，现在在全世界都有一个趋势，马来西亚也包括在里面，未来的15年里面、10年里面会有更多的人使用电动车，所以在这个绿色能源呢，它会延伸出到很多不同的商机，很多不同的机会，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因为这个是开拓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市场，所以到时候会有不同的绿色能源的科技，不同的人都可以参与在其中，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
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 Progressive Energy 才改名吗？因为今天的节目一整段下来，来到这个最后一道题目，我们都叫你 Progressive Energy， 但实际上你们曾经是叫做 Progressive Solar， 然后是在非常近期的时候才改名的。那为什么会有改名这个动作呢？跟你们未来的一些部署是不是有一些牵涉？
是的，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 太阳能呢在转型到清洁能源方面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还有在其他的部分会看到有比如说节能，比如在储能，比如说在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发电站，还有在不同的方面，比如说还有 REC， 我们要帮这企业 achieve 到 net zero 的时候都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公司的 holding company 叫 Progression Energy。 Progression Solar 呢，我们这个品牌我们还在延续的使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注意到当我们跟公司我们跟企业在说的时候，当你说 energy 他们看的东西可能不太明白，可是你讲 solar 大家瞬间秒懂，
就是很明确
很明确。所以我们在跟大家接触 solar 的时候，在我们在推广 solar 的时候，我们还是使用 solar 的这个品牌，但是 energy 它最主要是一个母公司，涵盖我们整个不同板块的业务方面，大家可以更明白包括我们不同的生意。
其实讲到商业方面的部署跟规划，你们这样的一个行为就让我联想到 Plus X Energy， 其实他们也是在做太阳能的不同板块的经营的部分。当然你们也有一些同行，他们不是采取这个路线，他们走的路径呢是延伸其他的绿色能源，像生物能源 Bioenergy， 或者是各种其他的风能、水力发电等等的绿色能源，它就脱离了单纯的只是在太阳能领域发展的这个路径。其实 Cliff 你个人的这个判断当然没有对错了，但是你个人会怎么去判断对于太阳能的这个发展，你采取的是往储能或者是比如说回收处理的这些板块都还是在太阳能的领域，是不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你的这个发展来说比较没有门槛，因为你就是在这个领域比较熟悉了吗？
其实我们除了这些领域以外，我们也在看这个水力发电，我们也在看不同的领域。其实我的认为呢，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我们可以达到减排，只要我们能够抵抗全球暖化，我们大家做的这个方向都是正确的。
了解，所以在门槛方面其实是不会有影响的，对吗？因为我在担心的是可能有一些太阳能的玩家，他如果要去发展像生物能源，这个肯定就是另外一个很高技术门槛的领域，那对于他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是不是说他的公司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比起你去做太阳能的储能、太阳能的回收来说，那个技术门槛可能就会比较低，因为你本身就是太阳能当中的一员嘛，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因为在这个比如说 biogas bioenergy 方面，还有不同的清洁能源科技方面，在市场上过去的几年也是非常成熟了，不同的这个公司在做，所以我相信其他公司在扩充在这些方面的业务的时候，他们可能通过合并收购，或是他们可以很容易的去请到这些方面的人才去协助扩展这些方面的业务，所以我觉得门槛方面问题不大，除非我们今天所说的是比如说国外很在开始新的科技，比如说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这种比较复杂的科技，在马来西亚就可能没有这么方面的人才，因为这个的科技也是非常的新。
无论如何，我其实还蛮认同 Cliff 讲到的，就是不管你是往哪一个路线去发展你的商业个体，其实共同的目标还是在如何为这个地球提供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绿色能源的这个板块跟发展的领域。今天非常谢谢 Progressure Energy 的联合创办人兼执行长 Cliff 萧世豪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尤其是在工商领域用途方面的太阳能光伏设施的一些建设。谢谢 Cliff。
okay， 谢谢。
开门见商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最新版本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周二至周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以及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